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0号星期二，而是国际新闻。侵略乌克兰的俄军星期一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当日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攻击。俄军向乌克兰第三大城市敖德萨发射的导弹引发大火，城内消防人员一直到星期二凌晨才将大火扑灭。俄国总统普京在胜利日当日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发表演说，呼吁俄军的官兵为祖国而战，但是并未如外界预期的这样正式向乌克兰宣战，或者为乌克兰战事而宣布进行全面的战争动员。但是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的攻击行动并没有任何收敛，不单止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进行炮击或者导弹的袭击，而且向坚守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地下工事的乌克兰守军再次发动攻击行动。美国星期一将乌克兰的钢铁进口关税暂停一年，再度试图加强乌克兰的经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说，他们不能够是只是仰慕乌克兰人民的刚毅和精神，美国需要支持他们，支持乌克兰经济福祉的一个最重要的产业。他说，钢铁厂是要想继续成为乌克兰人民一个经济的生命线，就必须能够出口他们的钢铁。但是不清楚取消关税可能会在几大程度上帮助乌克兰的经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进口国，但政府报告显示，乌克兰2019年不是向美国出口钢铁的前十个国家之一。美国说，乌克兰的钢铁产业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3%，但是乌克兰的钢铁厂在俄罗斯入侵期间一直是受打击最严重的一个目标，包括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大规模的亚速钢铁厂。虽然乌克兰的钢铁厂的生产因为摧毁而停止，但是美国说有些钢铁厂还是继续为工人支付薪金，提供食品和避难场所，有些钢铁厂即使附近发生战斗亦都已经重新复工。俄罗斯驻波兰大使谢尔盖·安德烈耶夫星期一在前往华沙尔战阵亡苏军烈士墓献花的时候，遭到示威者泼了一头的红色染料，迫使他为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77周年而参与的献花活动无功而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这个袭击事件，声称他们是不会被吓到，而欧洲人在镜里面看看自己的面孔应该被吓到。据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除了向波兰表达强烈的抗议之外，还要求波兰政府立即安排一场新的墓园献花仪式。正在伊朗访问的波兰外长拉乌对记者说，这个事件令人高度不安。他说，外交官享受特别的保护，而无论他们所代表的政府推行什么政策。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安德烈耶夫星期一前往华沙苏军烈士墓园献花，以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但是当他抵达苏军烈士墓园的时候，同几百位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抗议民众不期而遇。示威者先是抢去安德烈耶夫带去的花圈，掉在地上用脚践踏，随后有示威者向他的头上和身上泼洒红色的染料。示威者高举乌克兰国旗，并且冲住安德烈耶夫用俄语大叫法西斯杀人犯。俄罗斯有政论者认为大使遇袭事件可能导致莫斯科召回大使，并且要求波兰驻莫斯科大使离境，而波兰政府因为没有为俄罗斯大使提供更好的保护而遭到国内外的批评。但是波兰内政部长卡明斯基说，波兰政府其实曾经建议俄罗斯大使不要去墓园献花，而且安德烈耶夫大使在遇袭之后亦都是在波兰警方的协助下安全离开现场。中国美国商会5月9号发布的调查显示，近六成的受访的在中国的美资企业已经下调2022年度营收的预期，超过一半的企业表示已经推迟或者减少在中国的投资。调查显示，核心员工短缺和供应链中断为当前在中国的美国企业的最大的挑战。另外，还有近四成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在企业经营和疫情防控方面令人困惑，和自相矛盾的管控措施亦都是一大挑战。 这项调查在4月29号至5月5号期间展开，共有121家在中国的美资企业参与。在上海有业务的美国公司当中，超过 15% 的企业说，自从3月份疫情爆发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业务完全关闭。在全中国的范围里面，有近60%受访公司说受到员工短缺、物资困难或者封控措施的影响，企业产能出现放缓或者减少。在供应链的挑战方面，61%的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交通运输网络中断。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一系列目的在于稳定供应链、保障物流畅通的政策的措施，只有12%的受访者说这些措施对他们营运的能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外有56%的受访者说供应链中断对他们的业务产生持续负面的影响。特别是有60%的受访者认为这些新政是对于上海的业务恢复并没有或者只有些微的影响。在有能够部分重新营业的68%的受访者当中，持续的供应链中断仍然是最大的挑战。美国田纳西州格林维尔的一个联邦法官星期一判处一名参与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化学师14年监禁，罪名是窃取商业秘密、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和欺诈。法官仲下令刑满后对他是实行3年的监督释放，并且处以$200,000的罚款。59岁的密西根州兰新的居民尤晓荣博士，又称香农尤，2021年4月被判有罪。他最初在2019年2月被起诉犯有盗窃商业秘密和电信诈骗罪。2020年8月的最新起诉书又增加了经济间谍和串谋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庭审证据显示，被告窃取了有价值的商业秘密，并且打算利用他们，不单止给一家外国公司带来好处，还为中国政府带来好处。斯里兰卡总理拉贾帕克萨星期一辞职，在此之前几个星期的抗议要求他和他的兄弟郭塔巴雅拉贾帕克萨总统在经济危机当中落台。官员说总理向总统递交了请辞，总理并且在上午就辞职发了推文，说他已经向总统提出辞去总理职务，立即生效。在他辞职之前，执政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的支持者星期一在首都科伦坡的总统办公室外面攻击了反政府抗议人士，导致至少200人受伤。警方发射了催泪瓦斯和水炮，并且实施了无限期的宵禁。拉贾帕克萨政府一直是斯里兰卡人的主要检视的目标。抗议人士批评这个兄弟两人未能够妥善处理恶化的经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5年的民望零分成为常态，学者忧虑新政府走向干部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5年任期即将届满，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她的民望评分微升到去34.7分，但是支持率正值仍然处于-64%的低位，有27%受访者给予零分。有学者分析，林郑月娥民望急速下滑的转捩点是2019年反修例风波，从此零分就成为他的民望常态。而他任内值得称赞的是处理第五波疫情时坚持不做全民强检。展望后任特首李家超的新班子，有学者忧虑香港的管治文化走向干部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法例的报道。
香港一人模式选特首星期日即是5月8号完成投票，唯一候选人警队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得票率 99.2% 当选首位武官出身的特首。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五年任期就剩低1.5个月左右，她将会在6月30号卸任，后任特首李家超和她的新管治班子将会在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宣誓就职。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5月10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的特首和问责司长民望调查结果。这一项调查在4月30日至5月6日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0名18岁或以上粗广东话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是 34.7 分，较上个月的调查微升 1.3 分，创去年12月以来的新高，但是仍然有 27% 的受访者给予她零分。支持率方面稍微上升一个百分点至到 14%， 反对率维持 78%， 支持率正值仍然处于负64个百分点的低位。回顾林郑月娥过去五年的民望评分，2017年7月刚上任的时候，她的评分超过60分，至到2019年4月任期中段评分仍然有超过50分，至到同年6月超过100万人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林郑月娥坚持不撤回修例，她的评分急速下跌到低于30分，同年7月更加创下低于20分的历史新低纪录。经过接近三年，林郑月娥的评分仍然在30分左右的低位徘徊，有三成至到六成的市民给予她零分。出席记者会的时事评论员袁离昌分析，林郑月娥刚刚上任的时候的蜜月期，她的开局是良好的，但是到了2019年反修例风波成为她民望的转捩点，突然间零分成为了常态，形容她的民望已经没得救。
但是都见到2019年对她伤的原因，特别在我们这个民调的角度，就是说突然之间零分是成為一種常態嚟嘅，即係你呢度見到即係之前都準備咗，其實梁振英時代已經開始有零分嘅，即係傾向可能平均有10-20% 嘅零分，但係林鄭一去到係咯一半嘅人或者係咯至少三分一人俾個零分，其實係即係民望上係冇得救嘅，即係呢個冇得醫。
袁离昌表示，如果是外国的领导人，民望低之下可能失去议会的控制能力而变成跛脚鸭政府，不过林郑月娥五年任期内连建制派都对她很不满，她根本没有盟友，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失去管治意义。袁离昌表示，值得关注的是星期一，即是5月9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会见后任特首李家超的时候强调，李家超新政府的意义是要落实和巩固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袁离昌认为这一番说话是对林郑月娥相当狠的一个评价，但是如果李家超要落实全面管治权，相信他上任之后不会有蜜月期，民望评价将会一直下滑。
反而是对林郑有几狠的评价，因为其实林郑的任务正正是要落实，即是他那届这五年正正 要为中央落实这个全面管治权，但是他现在跟李家超讲回头，他就是说林郑在这个任务上是完全即是失败的，但亦都是原来这个任务由于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任務，但它會令到所有的任何特首是會對它的民望造成一個幾大的打擊。當然你可以期望有些人是會說你它的政治能力很高的，令到它可以即係駕馭到這幾邊嘢嘅。但是在香港特首這個情況之下呢，如果你政治能力是高呢，它首先它不會選你做特首先，咁呢個所以是冇可能會發生的一件事。所以我想我哋嚟緊在之後的民調，我哋都會見到這種即係角力咯，即係如果李家超係更加大力咁去即係推動去落實呢個全面管治權嘅，咁我哋會見到佢嘅民望即係將會繼續去失分，繼續去下滑。
袁离昌表示，林郑月娥最近几个月的民望走势稍为回升，和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的变化息息相关。他认为第五波疫情令到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染疫，很多病人离世，是香港人的伤痛。不过其实林郑月娥一早已经向北京反映，香港没可能实行全民强检，只是一班建制派政治人物将所有的政治筹码都压住在紧跟北京的防疫政策，认为北京是要香港实行全民强检，不断向林郑月娥施压，这样反而蹉跎了香港的防疫政策，不能够集中处理第五波疫情。 袁利昌表示，其实林郑月娥最后几个月的任期，最少在防疫政策上帮香港接通国际，令到香港不至于要实行中国内地那一套严厉的清零政策。他认为这方面是林郑月娥五年任期内值得称许的地方。
我想市民俾翻一個，即係俾翻個公道俾佢，但係當然已經太遲啦。所以會即係如果你臨尾，除咗你話政治上一啲風波之外，我會覺得即係喺控疫上，其實林鄭係即係至少幫香港係接通翻國際嘅，即係喺臨尾係我哋可以即係有別於國內嗰種好強制、好嚴厲嘅清零政策，令到香港可以即係至少暫時脱離咗呢種政策，其實係。有啲係林鄭幫我哋頂住嘅，咁所以我諗我呢度都想即係俾翻少少 credit 俾佢啦，亦都可能解釋翻點解佢即係臨尾而家疫情消退減退，咁佢啲評分都會即係上升翻咁樣。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是林鄭月娥民望的分水嶺，令到林鄭月娥個人以至整個政府和市民的關係破裂。他認為這個破裂已經無法修補，以至於林鄭月娥的民望一直無法回升。
19年就被香港人見到一個相當之自以為是的人，好 arrogant 啦，英文叫做，即係好自把自為，好自以為是，亦都好唔會認錯嘅一個人。政治上最基本嘅倫理，政治上最基本嘅一啲價值嘅判斷，佢完全係拿捏到錯曬。唔單止係淨係民主派嘅問題，其實事實上我諗建制嘅陣營裏邊都好多不同嘅怨氣，覺得被拖累。乃至到19年的區議會的選舉結果都歷歷在目，被我們看到事實上的民氣或者民情是站在哪個位置。所以你的問題問得很好，就是那個分水嶺正正就是那個修例風波。
陳家洛表示，反修例風波之後，北京在香港直接實施港區國安法，雖然不是林鄭月娥能夠拿捏怎樣處理，但是很明顯，反修例風波以至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一國兩制的本質完全改變，大部分市民都會覺得林鄭月娥已經失去了實質的管治權，完全不能夠駕馭香港的政局，只能夠聽命於北京。
亦都很明顯，就是修例風波之後，就將一國兩制的本質因為國安法及後的一些的改變，制度的改變呢，是令到市民都會有個評價，覺得他都還不到事，即係成件事都是他駕駛不到的。左邊有個中聯辦，右邊有個外交部駐港，跟住上面有習近平，係咪？咁樣去睇住佢嗰個咁嘅處境，所以他無論點努力想再爭取香港人少許對他的信任咧，其實唔單止係喺民主運動裏邊嘅市民係好反感。在建制陣營裏面都覺得被他拖累，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整體數字低，亦都是這解，就是他低不只是民主派的意見，他可以搞到這麼低，這麼多人不支持他做特首，一定有不少的親建制派的香港市民同樣有這樣的感覺。
林鄭月娥正是同李家超準備政府交接工作，她星期二朝頭早召開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表示目前的方案仍然是以她今年一月的時候提出的三司十五局政府架構改組為藍本，正是等候李家超回應，希望下個星期可以將有關方案提交行政會議審議，因為這麼大規模的政府改組涉及法律修訂，始終需要行政会议讨论和通过。陈家洛表示，李家超未能够即时回应是不是全盘接纳林郑月娥提出的政府架构改组方案，可能中间有沟通的黑箱，估计最后会由北京拍板决定。 陳家洛表示，李家超短短一個月的競選期，他的講話和行事風格都越來越接近中國式的管治風格，預料李家超上任之後會改變香港的公務員文化，憂慮香港的管治文化走向幹部化，新班子的職位變成分餅仔的政治酬庸。袁黎昌就估计李家超竞选团队的成员可能有部分会加入新政府的班子，他关注新政府会不会走向民建联化。
我想我们要留意的会不会政府再继续向民建联化那种倾向，因为你看现在已经传出可能张国坤和郭佩凡已经进去，你除了说即我刚才都说选委的议员 是这些人才的摇篮或者是人才库之外，其实我哋成日都會種講法，就係話係咯，會唔會即係香港唔可以有執政黨，但係民建聯就係當住係執政黨，咁呢個係咯，即係我哋都要留意呢個發展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5月9號與特首當選人李家超會面，林鄭月娥表示將會全面配合，確保兩屆政府順利交接。外界預料，隨著警官出身的李家超成為特首，行政長官的主導權會進一步遭到削弱，未來港府的施政恐怕會繼續由北京主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李家超在當選後第二日去到特首辦公室和林鄭月娥會面，距離港府換屆剩低不夠兩個月，林鄭月娥表示為了順利交接，會為李家超提供一切所需協助。
由我領導的特區政府將會為由李家超先生開始籌組的第六屆的特區政府提供一切所需的協助，包括可能大家都很關心的就是特區政府的重組的工作，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裏面能夠完成相關的程序。與此同時，我們亦都會繼續穩控疫情，為日後和內地通關創造必要的條件。
李家超就透露，兩人討論了政府架構重組。
剛才我和行政長官會面的時候，討論了在未來幾個星期我們的交接工作，包括架構重組有關方面的一些事宜的，亦都有討論過我們在未來這幾個星期的防疫抗疫工作將會是走向會是怎樣，亦都有大家提及呢是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的慶典活動呢的一些考慮。
李家超同日亦都拜訪了四個中國中央駐港機構，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解放軍。李家超5月8日以唯一候選人姿態當選香港下任特首，得票率達到 99.2%， 是歷屆行政長官選舉得票率最高的當選人。有分析形容，往後香港特首會由以往的北京代理人的角色變成絕對執行者。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錫認為，未來香港的施政會由北京主導，不再講求要同港府協商。
這個特首的人選沒有明顯的關係，主要呢就是呢從
鄭宇錫話，呢一點同特首的人選並冇明顯關係，主要是2019年下半年香港形勢的變化引起北京對香港政策的變化，導致北京對香港的控制加強，行政長官的主導權大大削弱，北京對香港政府的指示會嚟得比較頻繁，基本上只要北京有清楚的政策指示，特區政府就要執行。鄭宇錫表示，所謂的指示涵蓋的範疇會比以往更廣泛，估計會由以往針對政策和選舉制度延伸至防疫、醫療、服務、教育等過去北京甚少表態的政策範疇。李家超出身警隊，外界關注的是港府高層人士任命會不會出現文官退、武官上的現象，包括政府第二把交椅的政務司司長是不是會由武官出任。 李家超在当选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距离上任不够两个月，组建班子急不容缓。在选择人才加入政府团队的时候，会以知识、经验和能力去考虑。学者郑宇石认为，李家超班子的组成仲有待观察，但是值得留意的是，民建联和工联会等传统亲北京阵营正争取在政府里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纪律部队出身的官员亦都不容忽视。
因为相信呢，北京政府呢非常非常重视啦这个忠诚这个因素。
郑宇石话：相信北京政府非常重视忠诚呢个因素。纪律部队过去嘅升迁亦都系中央政府掌控噶。中央政府对纪律部队嘅中高层人员开始有密切嘅观察。大家的确睇到纪律部队喺司局长队伍中会占据一定嘅比例。观察人士认为，以往香港的公民团体、媒体和民主派议员可以各自表达不同声音，但是由于港版国安法的关系，过去一两年港府施政缺乏制衡。香港独立政治学者黄伟国预料，在李家超任内，港府可能会将本应用于改善民生的资源拨归国家安全和警务。他不排除香港移民潮会进一步加剧，类似2014年雨伞运动和2019年反送中浪潮的社会事件，亦都有可能在李家超任内重演。
即是大家以为中国不同大城市的民众会是全面顺从中国的防疫政策，但你会看到上海居民勇武反抗，对一些即防疫人员拳打脚踢，或者甚至是有一些民众主动去即阻挠一些即防疫人员的工作。虽然很多我们说民主派人士或者一些勇武派人士逃亡或者甚至是坐紧监，但是问题根源不单止没有改善，甚至政治上面那种镇压和体制上面的腐败是变本加厉的话，再加上无论可能是楼价跌又或者那个即失业率上升的话，我也都不会低估香港人以一种更加暴力或者更加一种具体形式去宣泄整个政府的不满。
在特首选举前夕，李家超的 YouTube 账户被 YouTube 所属的 Google 以违反美国制裁政策为由终止运作。另外两个主要社交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亦都禁止李家超使用收费服务。黄伟国表示，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后，政治环境急剧恶化，香港已经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棋子。李家超 YouTube 账户被封，释出强烈信息，
就是说李家超是这个北京政府的代理人，即不是一个所谓行政长官。他某程度上他那个政治位置同一个省的一个省长或者一个市的市长没分别，所以没有了这种所谓特殊性或者一个即独特性的话，他作为一个被制裁的一个即中方人物，基本上人家都视他为一个即跟习近平政权一样同一伙的人。问题关键就是说，如果是由这个行政长官到特区政府都是一边倒同这个北京政府一致的话，香港失去了这个这么特殊位置之后，面对这些中美角力，我想最主要就是对香港的制裁，对香港官员的制裁，或者甚至有传闻会对香港一些跟国安法有关法官的制裁，或者甚至特区政府会不会再推出这个反制裁法，去到回应翻呢一个西方国家对呢一个香港同中国制裁，而是对香港造成更加大的损害。
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表示，美中关系在多方面呈现对抗局面，好明显香港处理对外关系会更遵循中央政府的指示。由于北京一直认为香港受到外国势力干扰，估计日后香港同西方接触会出现更多限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地位估计亦都会逐步走下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引起很多关于如何去防止中国入侵台湾的讨论。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说，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見到西方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做出的反應後，必定會調整攻台計劃。美國最協助台灣成為一個中國無法消化的對手，來到對抗習近平攻台四個可能的做法。同時一個智庫也提出了策略，希望從多個領域去加強台灣抵抗中國的壓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陸軍上將克拉克上個星期六4月30日在亞利桑那州麥凱恩研究所舉行的塞多勒論壇一場討論當中，針對美國如何協助台灣對抗中國入侵的問題時候表示，中國已經從烏克蘭見到西方國家如何對俄羅斯作出反制以及對抗。他要問的就是中國會從烏克蘭得到啲乜嘢嘅教訓，美國又能夠從中國得到嘅教訓當中做啲咩嘢。他認為中國可能調整攻台計劃，而美國亦都必須有相應嘅準備。他話：我係希望台灣就好似烏克蘭一樣，成為一隻無法消化嘅刺猬。俄羅斯熊唔會試圖去吃咗佢。中國方面亦都唔會。克拉克將軍描繪咗習近平可能對攻打台灣採取四個步驟。佢話：如果你係中國領導人睇住烏克蘭，而且你係最高領導人，佢先至係最重要嘅。咁樣，我必須要快速咁行動，必須要好快咁完成呢件事。俄羅斯冇咁樣做，我哋講嘅就係以天嚟計算。首先，克拉克表示，為咗要快速完成攻擊，習近平會想要先取都城，而台灣的都城是有250萬人口，正如基輔人口一樣，亦都是250萬，而整個台灣超過200萬人口的城市大約是4到5個，這種的城市戰一定要行動迅速。其次，他說習近平會認為不能夠花幾個月來集結軍力，因為這樣會讓國際社會有時間建立一個聯盟來進行對抗。他認為美國後來解密的情報顯示華盛頓建立了聯盟，使到所有的國家能夠匯聚一起頂回俄羅斯的行動。如果那一次的閃電式攻擊就無法是組成聯盟，習近平一定會看到這個的形勢。克拉克認為第三個步驟就是習近平會採取措施避免中國受到經濟制裁的懲罰和影響。最後，習近平見到俄羅斯在信息戰當中失敗，因此他會改變策略以控制信息戰的空間。為了應對中國的攻台行動，克拉克表示美國必須要做的也是從烏克蘭的經驗來思考有哪一些是美國能夠做的，以便在近期內建立台灣的抵抗能力以及是韌性。有些是我們能夠確保未來幾個月，而不是未來幾年就能夠在台灣具備的增進能力。他說美國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有很多的盟友，只要有必要就能夠發揮強大的力量。我們能夠將高端武器建立這樣的抵抗能力。曾任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印太司令部的海軍少將時候亦都表示，烏克蘭的經驗顯示武器彈藥的儲備四面環海的台灣來說，武器的補給不能夠等衝突發生再做。他說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理由，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在危機發生之前就提高武器，一旦危機已經在到進行當中，補給就會極具挑戰，但是並不是不可能。他表示美軍有極佳的補給能力，不過美國和太平洋地區的日本、台灣以及南韓都必須要通過長程的通訊，因此美國亦都需要確保自己具備足夠的空中以及海上載運能力。此外，因為可能要在作戰環境當中執行補給任務，美軍亦都必須要具備足夠的飛機以及艦船在空中以及海上支援那一些的補給任務。蒙哥馬利將軍表示要提高對中國武力犯台的威脅，美國必須要將台灣列為是最優先提供武器的對象，必要時甚至還是比美軍更加優先。但是除了提供台灣適當的不對稱作戰能力，包括反艦導彈、水雷以及是反裝甲裝備之外，重要的就是美國還是必須與台灣進行聯合演習，不單只是實體演習，還是要有桌面模擬演練以及聯合作戰計劃。他說這些都是可以發出信號的東西，告訴中國知他們面對的是美國以及台灣有能力以及信心的同盟和夥伴關係， 換句說話來講，在他看上來，這個就是你威脅中國的方式。你購買適當的武器，你身邊有具備適當的能力的美國，而且你有一個牢固的美台夥伴關係。蒙哥馬利將軍是美國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的研究員，該個智庫在4月26日在他們的網站上發布了內部專家和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的對話視頻，內容是關於如何從外交、軍事、經濟及網絡空間等多重領域協助台灣加強抵抗中國的壓力。加拉格爾表示，如果可怕的烏克蘭戰爭能夠帶來啲乜嘢啟示，或者佢能夠叫醒華盛頓睇到中國共產黨對台灣構成嘅近期威脅。佢話前美軍印太司令退役海軍上將戴維森喺2021年3月曾經發出警告，表示中國可能喺未來6年對台灣採取行動。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亦都話過，中國將會喺2025年具備全面侵犯台灣嘅能力。但是儘管有這些警告，美國國防部卻是未有為台海衝突的急迫性做準備。他認為如果不採取急迫性的改變，美國將會輸掉一場為台灣發生的戰爭，因此他提出過2025戰鬥部隊，就是要為美國如何在10年內防衛台灣提供行動和計劃。加拉格爾表示，美國有能力阻止解放軍對台灣造成既成事實的策略，戰鬥部隊2025要運用美國現有的能力，在2025年建立是一個能夠威脅並且在必要的時候贏得台海戰爭的戰鬥部隊。他提出的行動計劃包括投資基礎設施，守備美國的太平洋領地，強化美國在關島等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基地，在印太地區和盟友合作分佈遠程導彈，運用現有的系統建設彈藥激增生產的能力，擴大和台灣國民警衛隊合作為長期的戰後做準備，以及在美國政府裏面進行跨機構協調為台灣變局作出反應等等。保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副總裁上策以及高級顧問戈爾德伯格亦都提出台灣194備忘錄，倡議華盛頓仿效巴勒斯坦人加入聯合國的策略，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巴勒斯坦人從2009年到2018年積極以巴勒斯坦194運動尋求聯合國以及他們的機構的承認，雖然未有能夠為巴勒斯坦人爭取到正式的國家地位，但是這個運動提高了聯合國對巴勒斯坦建國計劃的認識。上策表示，巴勒斯坦人最後參加了一些比較少的國際組織，甚至還包括較大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因此台灣亦都是應該能夠在他們盟友協助之下開始得到了應得的承認。他說他在聯合國得到越多的承認，在實地展示出更多的事實，中國要對台灣作出多年以來某一種成功的訊息以及外交戰的難度就會加大。目前是該個智庫中國項目主席、前特朗普政府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表示，台灣的高科技要是公共衛生都是他們的強項，尤其是在抗擊新冠疫情的表現更加值得全世界的學習。台灣應該是國際組織，譬如是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國際民航組織的成員，但是中國以他們在聯合國擁有的巨大影響力阻止台灣參與這些組織。博明說他是目睹北京如何鑽國際組織以及聯合國系統的漏洞而學到的辛苦教訓之一，就是這個從來亦都不是因為他們的動用了大量的金錢。博明表示，中國並不是在聯合國花這麼多的錢，但是結果他們卻是具有最多的影響力，他們給予世衛組織很少的錢，美國給予世衛組織一半的經費，但是北京卻是能夠在該個組織發號施令。他說中國能夠這樣做是因為腐敗，同時中國亦都透過技巧性地在整個系統裏面安插自己的共產黨幹部。他認為美國必須要更加努力減少中國在聯合國系統的影響力，才能夠賦予自己有其他和美國理念相近的夥伴更多力量來參與那些國際組織的決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在乌克兰战争正在乌东地区步入关键的决胜阶段之际，西方 同俄羅斯之間的經濟戰亦都逐步升級。拜登總統在上個禮拜三表示，這個星期將與七國集團盟國討論針對俄羅斯的新一輪制裁。此外，歐盟亦都宣布歐盟準備逐步禁運俄羅斯石油，並將更多俄羅斯的銀行從環球銀行金融通訊系統 SWIFT 中除名。普京亦都隨即簽署總統令，禁止向非友好國家出口產品和原材料。這一場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衝突顯示，戰爭已經不單只是軍隊在戰場上的廝殺，同時亦都會演變成為蔓延至全球的經濟大戰，甚至有分析人士將這一場烏克蘭戰爭稱之為第一次世界經濟大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几十年以来虽然潜心为一旦因为台湾或者南中国海等问题卷入军事冲突而做了大量的准备，令中国军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挑战美国。但是应对经济及金融战方面，美国以及盟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暴露出中国的严重战略失误以及是缺陷，尤其是面对金融制裁几乎是束手无策。英国《卫报》星期三报道说，随着对可能遭到类似俄式制裁担忧的加剧，北京曾经下令他们的金融体系进行压力测试。该部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二月底以及三月初左右开始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推演，无疑西方对中国实施同样的制裁，从银行监管到国际贸易的主要中国机构将作出怎样的回应。之前《金融時報》亦都曾經報導說，中共監管機構和國內外的銀行代表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果發生軍事衝突，如何保護中共的海外資產免受美國主導的制裁。中國雖然早在2013年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但是中國自己的國際金融系統、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簡稱是 CIPS 的系統，在2015年才上線運行。該個系統官網顯示，截至到是今年的2月，只有76家的直接參與者，絕大多數為是中國銀行。相比之下，美國以及是盟國主導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系統對接了全球11000多家的銀行、證券機構、市場基礎設施以及是企業用戶，覆蓋了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本身虽然并不是支付清算系统，但是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金流动都是在该个系统之下交易。不单止如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亦都表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自设计依此，不是取代环球金融电信协会。他在上个月在2022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面发言时的就指出，并不是一个跨境的国际支付系统，而是通讯组织。CIPS 在设计上是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以及是结算、清算的系统，言下之意中国的系统无法替代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亦都不是反击的武器。金融时报最近的那一篇报道说，在全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最近召集银行高管讨论如何免受类似俄罗斯制裁的内部会议上面，现场是没有人能够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俄罗斯七家被环球金融电信协会剔除之后，中国国内一直有舆论呼吁加出 CIPS 以取代该个系统，但是专家指出，中国很难发展出自己的国际跨境转账金融信息系统， CIPS 的规模远远无法使到他们是支持中国的全球贸易。中国商业政策咨询机构中国伙伴的共同创办人汉德沃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都是 无法替代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他说，虽然 CIPS 可以在中国国内用作独立的支付系统，但是该个系统缺乏同国际银行进行信息流通的基础设施，仍然是必须要依靠环球金融银行电信协会提供支付指令来运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山德罗·博吕保奇表示， CIPS 努力设计自己的独立于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的指令传递系统，但是目前仲是只能够依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进行信息的传递。而此外，中国最近仲是同环球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合作开发 CIPS 的一些的功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一些间接的证据以及报告都表明 CIPS 的信息传递部分表现欠佳，简而言之，在技术上是不符合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的相同标准。虽然中国无法摆脱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依赖，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西方金融制裁的威慑协力亦都可能无法压制中国对台动武。美国前空军准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表示，西方的制裁威胁未有能够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不会令中国放弃对台企图。他说，中国正在密切关注西方为惩罚俄罗斯所采取的措施，并且将会制定计划以防止在入侵台湾的时候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位前驻北京的中国武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总监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既封闭又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的金融体系。他说，他们能够保持这种优势几十年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美国早在2012年就曾经因为伊朗秘密研发核武器而首次将他们踢出跨境交易支付网络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并且曾经冻结了阿富汗政府的资产，这一切都令到中国早有警觉。而此外，美中爆发贸易战，中国国内亦都曾经出现过很多有关美国是否会对中国采取类似制裁的讨论，担心美国可能会定点制裁中国部分重要的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可能采取冻结账户、切断他们同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等等。但是多年以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美国不会世界的金融系统武器化，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制出的所谓金融核弹式的制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在接受对日本经济亚洲评论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感到震惊。中国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去年在一篇有关美国金融战的文章当中表示，推演未来美国全面切断香港甚至是全中国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的联系的几率是很低。这位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切断中国对外支付清算渠道将会对全球贸易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中国是全球采纳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银行数量最多的单一经济体，切断联系将会对系统自身造成巨大的打击。之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一篇研究亦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亦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有的巨额美债。该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表示，美国不敢赖账不还，不敢自毁长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三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高达接近是32000亿美元，再加上基金组织储备头寸，特别是提款权、黄金等其他的储备资产，总额是达到33700多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的海外非现金资产，譬如是矿山、码头、农场、油田等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类的资产的总额亦都可能在数万美元以上。仅就现金资产而言，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星期的一篇题目为是战争无疑西方冻结中国的外汇储备的文章当中表示，中国虽然有大约3.4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能面临制裁的风险，但是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投资者以及公司，在中国资产亦都高达5.8万亿美元，因此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的空间亦都很大。美国目前已经是表明，如果中国援助俄罗斯或者发动台海战争，美国将会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 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这个月初曾经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有能力和决心采取和制裁俄罗斯侵乌的同样的行动。而在同一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亦都强调，中国应该从西方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协调反应当中是吸取教训，即是任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虽然如此，仍然有中国舆论认为美国不会不顾自身代价全面制裁中国。前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最近撰文质疑美国是否会真敢冻结甚至是没收中国官方储备资产。他认为美国很难同中国彻底脱欧，要冻结甚至是没收中国的官方储备资产亦都只能够是极其罕见的疯狂结果。而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亦都在最近有一篇报告认为，鉴于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美方应该不会轻易针对中方采取金融制裁措施。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负责政策制定的高级官员拉克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制裁俄罗斯实际上亦都是意在对北京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因为如果他们未有这样是制裁，这个将会是一个对中国试图入侵台湾的邀请。德国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高级经济分析师金杰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中国的资产是否会处于危险当中？当然会。这位前欧盟商会驻北京官员指出，就各国的反应而言，中国武力犯台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坦白说，大家从未看到过如此多的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和日益独裁的政权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没有历史先例可以比较。他说，拒绝北京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无疑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这个将会是真正核弹级的灾难。但是如果中国一旦对台动武，这样美国以及盟国会将所有的选择都考虑在内。他说，当考虑到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时候，经济问题往往非常非常迅速地变得是次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瑞典国会通过决议，提议瑞典政府将瑞典驻台北代表处的名称更改为瑞典之家。这个提议如果得到瑞典外交部的响应，将会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瑞典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会更进一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瑞典之家此前一直都是瑞典驻美国大使馆的别名，它是瑞典如何看待与台湾关系的一个微妙信号。该提议如果得到瑞典外交部的响应，将会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瑞典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会更加进一步。瑞典之家一直都是用来称呼一栋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的建筑物，该建筑物的使用者包括了瑞典驻美国大使馆、冰岛大使馆、列支敦士登驻美外交使团以及瑞典商业代表处。自2006年启用至今，瑞典之家一直是瑞典在全球最具象征性的外交建筑物之一。瑞典之家的官方网站是这样介绍自己的，瑞典之家是瑞典价值观的物质体现，譬如公开、透明和民主。瑞典之家是瑞典在美国的公共外交的旗舰。正因为是这样，瑞典部分党派和议员最近几年里面一直都致力于在台北也都建立一所相同的设施，来到彰显瑞典的价值观。瑞典国会最终在4月28号以205票同意、80票反对、64票缺席的结果通过了该提案。提案的主要推动人之一，瑞典国会副议长、中间党外交政策发言人谢斯丁·伦德格雷在中间党的官方网站上表示，这是一个明确的呼吁， 要求政府將該提案變成現實，從而繼續發展同台灣的關係。台灣的瑞典之家將會擴大雙方在包括民主發展、文化、研究、網絡安全、性別平等、法治、可持續的氣候解決方案和反腐敗等領域的合作。倫德格雷同時表示，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合作亦都有利於我們的安全。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以及中國的全球權力野心的彰顯，令到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我們必須共同去反對獨裁政權。溫和黨是該提案最初的倡議者，該黨的外交政策發言人漢斯·羅滕貝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兩三年前他們就開始提出該議案，並很快得到來自中間黨和瑞典民主黨的積極回應。羅滕貝里說，台灣和瑞典在民主的認知上有相似的觀點，我們彼此之間都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更改名稱為瑞典之家是關注兩國關係的非常好的一種方式。瑞典之家不單是一個貿易辦公室，華盛頓的瑞典之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我們希望有一些東西可以令到我們產生連接，或者說讓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瑞典民主黨的外交政策發言人馬庫斯·維切爾則對美國之音表示，我認為有力地對抗專制政權，比如中國大陸或者共產主義中國，是非常重要的。我還認為我們可以促進民主和自由貿易，通過加強這些聯繫，在世界不同地區實現繁榮發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玉發自瑞典烏普薩拉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四月份的世界地球日不单止是庆祝自然和我们的环境，它还标志着环境运动的升级。1970年的首个世界地球日最终导致了通过了全面的法律，保护空气和水的质量，保护濒危动物，并建立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为了减少环境衰退的问题，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大胆举措。今年的世界地球日以及之前的几个星期，拜登和哈里斯政府宣布另一个大胆前进举措，就是治理全球气候危机的大量新政策。他们包括一系列倡议计划，打击国内外的森林砍伐，成立两个新的海洋避难所来到保护海洋、保护鱼群数量、运输产业去碳化、处理塑料污染、促进沿海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头14个月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他们包括美中格拉斯哥联合声明，加速2020年后的关键十年的气候行动，和弱势国家合作，帮助他们建立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韧性，和世界40个领导人召开一次视频气候峰会，努力团结世界各国治理气候危机，满足科学要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世界地球日发表讲话表示，这届的政府令到气候危机成为一项外交政策优先事务，努力提高全球雄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气候层面纳入大家更宽广的政策之中，极大提高气候适应和韧性的投资。由于美国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6次缔约方会议上面的领导作用，世界更接近实现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他说美国总公布了依据巴黎协定的美国长期战略， 明確美國在2050年實現淨零經濟的方法，並且與歐盟合作召集了100多個國家努力減少甲烷排放，後者被認為是限制暖化的唯一最有效的短期戰略。美國能夠認為去年是大家在促進更健康地球的全球承諾之中增加勢頭的一年。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